英宗体前阴历隆功圣德献文肃武瑞圣宣孝皇帝，明属，是蒲安义王赵允让的第13个儿子，母亲是仙游县君人士。明道元年正月初三，生于宣平方宅地。当初蒲王梦见两条龙和太阳一起坠落，他用衣服接住。等到皇帝出生时，红光充满房间，有人看见黄龙在光中游动。四岁时被仁宗收养在宫中。宝元二年裕王出生，于是回到蒲王府。皇帝天性极为孝顺，喜爱读书，不追求嬉戏玩乐和轻慢行为，服饰用度节俭朴素，如同儒生，常常穿着朝服接见教授，说这是老师，怎敢不失礼。当时吴王公教授吴充进献宗室六珍，仁宗交给宗正，皇帝把他写在屏风上用来警戒自己。景佑三年，赐明宗时受任左监门卫律府副帅，多次升迁至右羽林军大将军、宜州刺史。皇佑二年任右卫大将军、越州团练使。嘉佑年间，宰相韩琦等人请求立储君，仁宗说宗室子弟中已有贤明可以托付的，你们不必担忧。当时皇帝正为蒲王扶丧。嘉佑六年十月初四，被启用为秦州防御使，知宗正寺，皇帝以扶丧期满为由推辞，上奏四次才被允许。扶丧期满后再次被授予前命，又推辞。嘉佑七年八月被允许免去宗正职务，再次任越州团练使。八月念九被立为皇子。九月初四改名为现在的名字。皇帝听到诏命后称病，更加坚决推辞，下诏命同判大宗正是安国公从古等人前往宣谕旨意，在卧室中扶起皇帝入宫。九月念五在清居殿觐见，从此每天朝见两次，有时入宫侍奉。九月升任齐州防御使，聚入郡宫。嘉佑八年仁宗去世。四月初一，皇后宣读遗诏，命皇帝继承皇位。百官入宫痛哭敬哀。韩琦宣读遗志，皇帝在东瀛接见百官。初二，大赦天下，赐百官爵位一等，优厚赏赐各军，如同乾兴年间的旧礼。太王道公向契丹告丧，皇帝想要居丧三年，命韩琦代理冢宰，宰臣不同意，于是作罢。初四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太韩志等人向契丹告知即位。初五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初八，下诏请皇太后共同处理政事。十一日，皇太后驾临小殿垂帘听政，宰臣复奏政事。十四日，制作受命宝印。十六日，任命皇子又牵牛卫将军仲贞为安州观察使、光国公。火星自嘉佑七年八月初时不见，命宰臣祈祷消灾，到本月十九日出现在东方。念九日，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。五月十八日，任命富弼为枢密使。念八日，初次驾临沿河殿。因疾病未愈，命宰臣在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寺观祈祷，又向五岳四渎名山祈祷。六月念二日，契丹派萧复言等人前来祭吊。秋季七月初三，初次驾临紫宸殿。皇帝自六月念四日未遇殿，至此才接见百官。十四日，木星白天出现。十六日，大小数百颗星向西流去。十九日，百官在南郊为仁宗请谥号。八月十五日，将生日定为寿圣节。九月初三，任命光国公仲贞为中武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淮阳郡王改名虚。初时，在福宁殿敬上仁宗谥册。冬季十月十七日，将仁宗安葬在永昭陵。十一月念九日，在太庙附祭。大封扬尘。十二月初二，减免东西二京罪囚刑罚一等，免除山林役户及凌驾经过地区百姓的租税。初四，契丹派萧素等人前来祝贺即位。十二月念二日，初次驾临尔英阁，赵世臣讲读经史。念八日，淮阳郡王赵顼出阁。同年，于田、西南藩前来进贡。至平元年正月初一改元。初二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初三，寿圣节，百官及契丹使臣初次在紫宸殿上寿。十八日，奖赏之唐州赵尚宽修治沟渠堤堰，增加户口，升官一等，赐钱二十万。三月初七， 命修治秦道王墓，设置守护官。念三日，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。念六日，尘土如雨降下。夏季四月十九日，释放宫女135人。三十日，在相国天清寺，李全冠祈雨，赐个军前若干。五月初六，疏浚二古河。十五日，皇太后归政。十七日，开始每日驾临前后殿。十九日，下诏，皇太后称圣旨，出入仪仗护卫依照张献太后就例。若有所需，内侍记录圣旨，交付有关部门，复奏后施行。念三日，上皇太后宫殿，名为慈寿。念六日，火星侵犯太微垣上将。念九日，因病愈，命宰臣告谢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公冠。闰五月念五，辅臣进爵一等。六月念七，任命淮阳郡王赵顼为隐王，齐国公赵浩为保宁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东阳郡王、护国公赵赟为左卫上将军，增加宗室教授。七月初五，增设同知大宗正式一员。初九，建造穆清宅、广清宅。十九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二十日，木星白天出现。八月念三，录用周世宗的后代。九月初三，金星进入太微垣。初四，派兵部员外郎吕慧等四人担任贺契丹太后生辰、正旦使，刑部郎中张明等四人担任贺契丹主生辰、正旦使。初五，内侍都知人手中因不法获罪，贬为保信军节度副使，安置齐州。初六，将上贡米三万石赈济宿州、亳州水灾民户。九月十六日，恢复武举。十九日，下诏夏国精心选择使臣，告诫勉励不要扰乱常规法度。冬季十月十六日，下诏朝廷内外近臣、监司推举制行显著可被升擢的二人。十一月念五日，征发陕西民户三丁之一，次自组成义勇军，共138465人，各赐钱2000。谏官司马光多次上书劝谏，未获允许。念八日，恢复内侍杨子令。十二月念六日，尘土如雨降下。次年正月初七，契丹派耶律烈等人来贺寿圣节，萧熙等人来贺明年正旦。同年，金鸡及宋、亳、陈、许、汝、蔡、唐、颍、曹、蒲、吉、丹、豪、泗、卢、寿、楚、杨、宣、洪、鄂、施、渝州、光化、高邮军发生大水灾，派使者巡视，疏导治理，赈济抚恤，免除其赋税。西番虾毡子虾七米征归赋。至平二年正月初六，赈济蔡州。二月念六，大风，白天昏暗。念九，巡查记录囚犯。当月，赐礼部奏明进士、明经诸科及第出身361人。三月初二，颁布明天历。夏季四月初一，下诏商议尊崇蒲安义王的典礼。初四，下诏监司知州每年荐举官吏不得突然凑数。初九，在景陵宫安放仁宗画像。初十，白气从西方升起。五月念七，下诏以综合考核名实来激励臣下。六月初十，下诏从今以后皇子及宗室中辈分低者不得授予检校师、副官。十九日，下诏宗室封王者的子孙继承爵位。六月念六，巡查记录囚犯。七月初三，下诏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商议尊崇蒲安义王的典礼。初八，停止尚书省集议，令有关部门广泛查考典章制度，务必符合经义。下诏派官与契丹划定疆界。秋季七月念七，复辟罢相。三十日，下诏减少皇帝车驾服饰用度。八月初十，释放宫女180人。十一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十三日，群臣五次上尊号，未获允许。十四日，张变罢相，任命文彦博为枢密使。八月念四，京城大雨，发水灾。念七，赐给遭水灾各军米，派官视察，军民淹死1580人，赐其家钱币，安葬祭祀无人认领者。念九，因雨灾，下诏自责，并征求意见。起初，学士起草诏书写道：执政大臣 应警惕天变。皇帝在后面写道，雨灾专门用来警戒我的德行不足，可改为邪德交修。九月初三，因水灾取消开乐宴。16日，任命工部郎中蔡抗等人担任贺契丹生辰使，侍御史赵鼎等人担任贺契丹正旦使。19日，减少衮冕制度。20日，陕西设置壮城兵。九月廿六，下雨，取消大宴。10月初四，因灾疫和风俗册试制举人。17日，金星侵犯南斗。20日，因久雨，派使者向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祈祷。冬季10月初十，雨下在树木上结成冰。11月初五，朝享景陵宫。初六，享太庙。初七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晋上皇太后册书，册立皇后，以齐州为新德军节度。16日，加恩百官。12月16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同年，蒋、波、秀、云、龙次等州前来进贡。至平三年正月初一，契丹派使耶律仲达等人来贺正旦。初三，契丹派使萧维福等人来贺寿圣节。11日，驾临将圣院拜谒神御殿。18日，契丹改国号为辽。廿四日，温州发生火灾，烧毁民房14000间，死亡5000人。廿二日，皇太后下诏给中书门下，封蒲安义王应依照前代旧例，王夫人王氏、韩氏、任氏，皇帝可称亲，尊蒲安义王为皇，夫人为后。下诏遵循辞训，将坟茔改为园，设置守卫官吏，在园中立庙，让蒲王子孙主持祭祀事务，按皇太后旨意。廿六日，下诏臣民避蒲安义王名讳，任命王子赵宗义为蒲国公。廿七日，贬黜御史吕惠、范纯仁、吕大房。二月初一，白虹贯穿太阳。三月初五，彗星早晨在世俗出现。初六，贬黜谏官傅瑶瑜、御史赵鼎、赵瞻。13日，皇帝亲自巡查记录囚犯。15日，因彗星避开正殿，减少膳食。16日，将贬黜吕惠等人的诏书通告朝廷内外。18日，因灾疫自责，下诏转运使查访预送，调议利弊重大者上报。廿六日，彗星早晨在卯宿出现，如同太白星，长一丈五尺。廿七日，彗星的光芒在毕宿出现，如同月亮。夏季四月廿二日，下诏有关部门查访所辖地区邪道、淫祀及杀害善良不遵法令者，治罪不得赦免。五月十一日，停止支杂御史，观察使以上每年荐举人才。12日，彗星到达张宿后消失。15日，对宰相说，朕想与你们每日讨论治国之道，中书省日常事务有常规的，交付有关部门执行。6月廿7日，巡查记录囚犯。秋季7月14日，晋升蒲王子孙及鲁王孙爵位一等。8月19日，派傅辩等人贺辽主生辰，张师言等人贺正旦。9月初一，日食。12日，确定代制，谏官、朝官少卿郎中升迁选任的年限和补员名额。廿九日，禁止妃嫔、公主以下推荐扶丧亲属的丈夫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将先由县军人士的坟地改为园。初五，下诏每两天驾临尔音阁一次。初七，下诏礼部每三年举行一次贡举。14日，下诏宰臣、参知政事各举荐有才能品行可是管职的士人五人。11月初八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在大庆殿祈祷。初九，宰相开始奏事。11日，降天下死囚罪一等，流刑以下释放。12月16日，宰臣向天地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念三日，立隐王赵顼为皇太子。念四日，大赦天下，赐文武官中儿子为父亲继承者，勋官一转。辽派萧敬等人来贺正旦，寿圣节。同年，派使者因夏国违约多次侵略而责备夏国，量作进献物品谢罪。四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群臣上尊号称体前阴历文武圣孝皇帝。天下囚犯罪行减轻一等，徒刑以下的释放。发生大风沙尘天气。初二，免除京城拖欠的九曲钱。 初八，皇帝在福宁殿去世，享年36岁。谥号献文素武宣孝皇帝，庙号英宗。皇帝自居住穆清宅时起，孝德就显著闻名。蒲安义王去世时，将所穿用的衣物玩赏物品分给各位儿子，皇帝得到的全部给了王府中旧日属园中那些在葬礼后辞去的人。宗室中有人借了金带却归还铜带，主管官吏报告此事，皇帝说这确实是我的袋子，命令殿试出售西袋，价值30万钱。西袋丢失了，皇帝也不追究。当初辞让皇子之位时，请谭王公教授周梦阳起草奏章，周梦阳有所规劝告诫，皇帝就道谢并拜谢他。奏章上了10多次不被允许，才接受诏命，告诫舍人说谨慎守护我的住所，皇上有合适的继承人我就回来了。成为皇子后，谨慎安静，恭敬沉默，没有什么作为，但天下人暗中知道他有圣德。即位后，每次任命近臣一定称官职而不呼其名，大臣们从从容容地提起此事，皇帝说朕即使在宫中任命小臣，也未曾直接叫名字。一天对神宗说，国家旧制，士大夫的儿子有娶公主的都要生行辈，以避开公婆的尊贵，这道理很没有意义。朕曾经想到此事，日夜不安，怎能因为富贵的缘故曲折人伦长幼的次序呢？可以下诏有关部门革除这一做法。恰逢生病未能实行，神宗记述了此事，再曰：从前有人说上天所命，人不能违背。英宗以明智的资质，承继地位的使命，执意坚决退让，好像要终身如此，而最终登上皇帝之位，难道不是天命吗？到临朝执政时，臣下有奏报，一定询问朝廷旧例和古代制道所适宜的做法，每次裁决都超出群臣意料。虽然因疾病未能大有作为，但是百世之后倾慕仰望其高尚风范，永叹其至极德性，多么兴盛啊。那隋朝晋王杨广，唐朝魏王李泰觊觎地位，矫饰造作夺取嫡嗣，于是开启祸端，究竟是什么心呢？